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早安。哎，很快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哈。啊，我刚刚是从住的地方去挂单的地方呢，啊，坐车，因为第一次坐公车，以前都用走路的。哎，走到这边还有一点时间，要40分钟吧。我想天气这么热，我再热一点再走，这样也很辛苦。就想来坐公车，结果不会坐，坐到离这边越远，然后赶快下车再走过来。啊，反正我知道这个方向，因为以前我就在附近读书啊，台北商专啊，就走过来。我现在那时候就想，读大学很麻烦，读商业的哈，还有一技之长，就读台北商专。读了台北商专之后，就去日本读佛教大学，所以还继续读。读回来之后，啊，参与弘法什么的。那有一次带人家去参观玄奘大学，系主任说：“李清华师，你要考我们学校研究所。”我说：“好久没有读书了，你要给我100分，我才考得上。”他说：“你就来考啊！”啊，就考上又读，然后后来又去读，那个他们宗教的只有硕士班。没有博士班，后来就去读博士班的心理学，后来就因为我们的工作也都心理諮商嘛，所以四龙工商都读到了，呵呵，只是工作都没有冲突了，以前还没有读日本的书的时候，那个佛学研究所，那时候已经有佛学研究所，我读那个中华佛研究所的前面的还比较早一点，开始收学生的那个灵山佛研所还有见觉佛研所啊，所以也是这些在佛学上的泰斗啊，都有跟他们亲近啊。佛法呢，我们经过这样长时间的熏陶啊，还是要实修啊，所以当然我们从2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实修了，不管读什么学位都是有实修，那没有透过实修呢，那是佛学一种学问啊。那你要把它认为啊，它是一个学问的话，也是很多人这样做学问呐。可是把它认为，把它吸收的啊，把它内化成啊一种啊真理啊，或是我们在人生解脱生死的一个资料的话，那它要成为佛法。就是法界的真理啊，《华严经》呢是这种特色呢，是很丰富、很具备的啊。但是呢，修行的速度上要很快啊，禅修是很快啊。但是我们之后会介绍这些历代的这些华严宗的祖师，他们都是有禅修的基础啊。那先讲一个话题啊，就前两天啊，有一个人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走路还要人家牵着走，好啥细灰啊呢？那有一天呢，他就在他家里，他妈妈牵着他，他们住乡下，房子很大。那房子的，就这样整栋的房子，房子的周边啊、就有那个仓库嘛，好、乡下的房子仓库，有的放一些农作耕物的一些道具。那有一边呢，就是在放你每一年收成的米。哎，米都一包一包，一袋一袋啊，蹲在城口啊。那有一天晚上呢，他妈妈牵着他，就是要去睡觉，还是要干什么？反正就很晚了。那他就在那个窗户的地方，看到那个装米的那个仓库啊，五郎亚呢，有人影在闪动。那妈妈就牵着他的手，因为他们灯已经熄了，就从窗户这样看过去，哎，有人在搬东西，搬那个仓库里面的米。那因为暗嘛，所以就又瞄瞄瞄，哎，终于看清楚那个人是谁，是他们家的长工啊，灯缸啊，出哎的，正好恰灯缸在做工亏，一看着长工，然后呢，他妈妈怕那个人看到，就倒退，然后有做处理。那现在就是当然啦，佛法不离世间法，请问同学一个一个问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处理？真的，那是领导啦，啊，人家去偷搬你家的米，那你会怎么处理？哦，这个问题不会很困难吧？来，班长。
说真话，说假话。
东林说真话，你在这说假话，你真是胡说八道嘞！哎，言语没有，无所不干你。来，
我想我会跟他结缘。
嗯嗯，
但是呢，就是那一包米有多少的重量，
嗯，
然后去称一称，
嗯，
然后看多重，
嗯，
然后比如说，以公斤为单位还是以克为单位，然后呢，就是如果以克为单位的话，一克就请他拜佛一拜，念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等到他拜完为止。
哦，这样子哈，
对，
好，
阿弥陀佛，
好好，来后面的，哎，淑珍，哎，
啊，阿弥陀佛，
哎。
我一时是没想到，可是我想说，如果他是家里自己的长工的话，我想我会了解他的状况情况，他是不是非常的需要。
嗯，
那如果非常的需要，当然偷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也不会偷一次就结束嘛，对不对？
哦，还是过来哈。
对，所以我想说了解那个状况，看能够帮忙什么，能够做什么。自己的能力这样子。
好，
阿弥陀佛。
好，你要报告的时候顺便讲名字，让同学慢慢记住哈，互相聊认识哈。来，
我姓李，李淑珍。
好，来后面，这个不用再想再思考，就以你的风格做事风格哈，你会怎么处理？
同学，我叫独招雄。
嗯。
我的看法是，所看的不一定是真的，那是一个表象。我会再多看久一点，才更了解一点，因为我们看的都是表象。
嗯哼，
谢谢。
好，再来。
我是赵德宏。
嗯。
如果是当下我看到的话，我会隔一天我会问他。
嗯。
我有看到昨天的动作，那，是为什么原因？请你告诉我。
OK。那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好。
哎，就这样子。
好。
法师，各位同学，我叫邱国成。我想这个问题，当一个主人，心里应该感到很惭愧。平常没有注意你所跟你忠心服务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这点应该深思的思考一下。
嗯嗯。
好，谢谢。
好。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林忠义。
嗯，
当下齁，我是会这样跟他讲，哎呀，某某某，你好，你好辛苦，这么晚还在替公司齁，这样劳心劳力，那是不是家里还有一些需要呢齁，那顺便的齁，一定要记得齁，看要多少就拿多少回去。
好。
阿弥陀佛，我要陈丽珠哈。
哎，
我会暗中了解他的情况。
对。
那假如说需要帮助的话哈，
嗯，
我会告诉他说，不要用这种方法。
哦。好，来前面。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嗯。
我的想法跟前面几位师兄师姐的想法差不多。他之所以会这样子，他在搬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去惊动他。
嗯，
那他会去搬，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有过失。
哦，
可能是我自己有过失，然后可能就是像刚刚师兄讲的，可能要了解一下
你什么过失。
对，他的，因为可能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他的需要，还是说
变成他需要这样做哈。
哎，对 对, 对。
OK， 好。
师父好，阿弥陀佛。我叫唐文珍。
嗯。
我如果说一开始看到，尤其在晚上啊，如果是小偷，我可能会不敢去正面对他，因为怕说会怕会有什么动作的。啊，如果是知道自己的那个长工，我可能会这样比较温和的跑去跟他讲说啊，你怎么假装？不要一下子就当成他是在偷这样，就常说啊你在搬什么或者，
你都不用想呢，
问清真相这样。啊，他如果是真的这样，我们就是温和的问他说，你是什么原因要这样做？啊，如果搬的东西我付得起，我就不要跟他计较，就当作帮助他。
嗯，
啊，甚至跟他讲一些道理，说啊最好不要这样啊。你又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讲，可以商量这样。
好，
嘿，
来，
哎，法师， 各位同修我张工长张建国建巨龙龙刚才我不应该说什么真话假话了，这点是不应该讲的。事实上我这样的，因为还没接触佛法之前，我可能有比较激动的做法但是现在已经接触来了，我会跟那个法师刚才讲一样，就是不要让他知道因为让他知道他反而不管怎样他有那个愧疚的心理，这个都是不是很好，让他不知道，那改天再慢慢观察观察他是不是真的很需要，那时候再慢慢再接近他，慢慢了解他，那时候再做进一步的看要不要帮忙最好是都不要让他知道这个当作没有这回事情，但是你可以慢慢去观察这件事情这样如果是开始我没接触可能是我会
冲出去
会进去会出声一下的，当然让他知道也有人会注意到这样去谢谢
好可以吗喂
可以
法师同学好我是刘宽慧刘备的刘宽大的宽温慧的慧阿弥陀佛我要讲的大家都讲好了谢谢大家
那你到底是讲哪一个啊他这么多人的那个讲法你把你的讲法讲出来
差不多了
差不多有时候差很多来你讲一下你的看法怎样如果是你怎么做因为很多人讲嘛
我也是想说跟这个书的
麦克
不要让他知道慢慢观察如果看他需要哪一方面的那就给他加强要是需要帮忙的话就帮忙
好对啊所以这是你的看法别人的看法是别人的看法差不多还是有点点不大一样的一个角度那这个人跟我讲的故事他说他们就往后退了我没有说他没有去惊动他我都还没有讲故事只是说他就往后退然后看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怎么处理所以我都还没有讲后面他们是怎么处理那就问问同学们对于这种事情的看法那他就是说他们就往后退然后退到房间也没有惊动他隔天呢他妈妈就叫另外一个长工因为他们可能家大业大了所以不可能只有雇佣一个长工那天晚上是只有一个长工来偷那他隔天就叫另外一个长工在搬米去他家偷拿米的那个阿姑问说你不知道搞吗那对方会不会很感动没有跟他戳破阿姑说你不知道搞吗所以一定知道说我在搬东西的时候被人家看到了但是他没有跟他戳破然后又很温馨的问他说这样怎么搞那所以以后那个长工就非常的尽忠职守卖力的为这个家来努力那当然他的母亲就说那恰人恰到好人不够吃嘛家里不够他养他的家里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个动作他用这样的立场去善解啦那另外有人就说那他如果给了他之后又来偷怎么办我说那就要另外处理的啦有人就你对他好他就扔头轻哭啦又更贪心然后造成他另外的贪婪要更多那就你要另外的处理待人处事不是只有一招我们从这样的宽容大量对待人家那他如果能够感受的话他就不会再做这种动作他如果他真的是需要的话那同学其他也说了另外再观察看他还有什么需要也许只缺米或是不只仅仅只有缺米他还有缺其他东西我们都帮忙他没有关系站在这个讲故事的人那他的爸爸也很好玩他们就在乡下有一些土地然后这个地方上这边要盖一个什么老人的活动中心这个地点刚好是他们家的地他爸爸说好了就拿去盖就捐掉呢等一下人家要干什么都没有地方只有你们家有地他就捐掉那他妈妈就问他爸爸他不是舍不得那你为什么都把这个地捐出去因为 祖父那一代就有很多土地嘛，就是这样子嘛，祖父那一代留了很多土地啊，我们住了就有这个啊房子就够的啦，那其他好人家有用的就拿去用，哎，就捐掉。那后来呢，他人很好啊，又很肯布施啊，这个乡民就拱他做乡长，哎，他捐的更多啊、哦。所以你反观现在的政客，哎，就是为争取什么什么，当然很努力为大家做事情也有，但是那种感觉不大一样啊、哦。他就刚好做的乡长，所以捐的又更多啊、哦。那他后来也往生了啊，身体也不大好，往生了。他们会一直捐东西，也是说我们家的这个土地啊，什么都够的啊，也蛮多的，所以人家需要拿去啊，身体不好，所以他也觉得无常的观念，哎，那老会被冲下，那个被烟啊贴的烟。啊，他往生的时候，他手下一个秘书哈、哎，那个机要秘书贴身的啊，就说，我从小到大或是接近了某些人物，这位乡长他就是一个。很表现那个人间菩萨那种感觉，什么东西要都给人家需要的，真的不是为自己谋福利或是为自己的权啊名啊利啊在做这个乡长，他真的是菩萨示现的，他不一定是佛教法，就是说跟他菩萨的跟他行啊呢、哦、都一直帮走了、哦、所以他们就留下这样很好的身教、哎哦、啊他就在跟我分享说他们小时候的原生家庭是这样子，那我说我们的家庭也是这样子啊、哦、这以前哈、哦、诶三十年五十年还有那个乞丐嘛，诶现在没有乞丐，那个乞丐会来一家一家敲门啊，或是他会出点声音啊来乞讨，那我们家人他如果是碰到煮饭的时候，我妈妈煮饭，那他们那个乞讨就是拿去挖工啊，他就一直跟他塞，一直塞，塞着满满了，然后砸通通了，哦，又有东西，又有饭了，不单单只有饭，还有菜啊，什么弄给还给他。那我们兄弟姐妹那时候小时候问他说，啊，钱他的哇被问出来哈，啊钱下嘴是什么意思？小孩子是不懂，不是说舍不得，跟那个刚刚讲故事的，也不是说不懂啊、哦，或是他妈妈不懂，只是说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举止？那我们妈妈就说，因为他这个挖工哦，是拿回去全家都要吃的啊，你弄松松的哦，几人背不能吃的不啊嘞，他筋啊不好弄，吃一下饱，啊个灌一锅水哦，啊嘛卡袂枵，以前人不容易啊，所以就这样整个完工，一直塞，然后给人家，所以他说他那个乞丐自己说，我去别家哈、哦，顶多铺个底一点点东西给你，有时候还赶你，还有的泼水嘞，哦，你们就一直塞。那、啊、如果呢碰到那个没有煮饭的时候，就给他钱啊、哦、一点点钱啊，或是那个什么你看着什么吃的东西就给他，就是没有让人家空手而回啦，诶无讲人家的亏损哦，存去啊好东西没有，一定让人家说有点诶吃一点东西、哦、或是那点钱可以吃点东西，或是可以解渴，或是啊那感受到人生的人间的温暖这样子啊、哦、那我们没有办法说去做什么大善人，到处散财，散财同时的散财，那个是散布的散，到处去散财，但是至少人家来了跟人家结善缘、哦、所以我们就在谈那个小时候我们对父母亲给我们的身教跟印象，那这样子、啊、后来他说他阿公就被人家拱为当乡长、啊、我说我们的外公、啊、是当保证啊保警啊，哎，他在佛家的功家多啊，哎，啊，就是说有那样的善行，所以人家会给你委托一个责任给你。那一个责任给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更做更多的善事，啊，所以在儒家来讲，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哈、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有一个头衔啊，你可以做一些很多事情。有人说啊，我不爱名不爱利，哎，怎样怎样，其实不用特别去争取，或是特别去贪着。可是当我们拥有了这个名啊或是什么，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哦、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人，他也是家世很好，家境很好，但是他就是一直在啊、哦、秉持父母亲给他们的印象啊、哦、然后就这样的身教啊、哦、就帮助人家。他说退休的说，诶现在在忙什么，朋友就要问他，他说比以前更忙以前说工作上下班没事了啊、哦、 行有余力再去帮助人家。现在就大家知道他退休了，都有时间就找他做事情啊。我说也很好啦，但是要记得哈，修行啊，不要说一直做那些，但是忘了修行啊，就有点本末倒置啊。修行就好像我们上班一样，是我们的正业，然后有时间了去帮忙人家，你一个人做不来，你可以集合大家啊。他说也是慢慢这样的观念了啊。他有一次说有一个同事啊打电话来说他妈妈跌倒了，那他因为他同事这个人是女的，那打电话也是女的，他说我妈妈跌倒了，那你帮我找看有没有壮丁还有男生来帮我妈扶起来啊，再到医生医院去看医生。他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人，现在我赶快过去，因为这个跌倒会不会有什么不理想的症状啊或伤害，他就赶快过去，因为他自己本身也长得蛮壮的啦，所以两个人就把扶起来赶快送到医院去啊。所以这个同事就非常感激他啊。那他就是这几天那个家里的那个亲戚啊有点那个土地方面的事情啊，他就请这个同事啊说哎，你帮帮忙帮我看一下文件啊，或是这个大企业一下，然后他就赶快来跟他帮忙。所以人是互相的了，你有什么专业啊，我们去帮忙人家啊。如果没有牵涉到专业，那你就用你的体力去帮助人家。那另外有一个男总，他也在叙述他最近发生一些很倒霉的事情啦啦啦。因为我们是有几个在上课，然后就会互动讲一点事情，因为你在互动讲一点事情呢，你再把佛法的慈悲与智慧带入进去，你才不会糟蹋佛法。那不然很多人就佛法哦，读我今天是第几章、第二章、第三章，然后自己的生活都没章法，哎，就很可惜。我们都是会再互动一下。就一个男众说他怎样怎样怎样，感情上啊、金钱上啊，那另外一个就跟他说，我认识的人哈，很多人在做股票啊，他就说他赔了多少钱。他说我认识的人有分三种，比较下一等的哈，这个赔掉的算百万，哎，一百万、几百万；比较中等的算千万；比较上等的是算亿。你这都还没有一百万啊！他说我认识的那个玩股票的，十个九个半都赔钱，哎，那另外半个那个都没讲话，不知道是赔还是赚啊。他说你这个还没有上百万呢啊！不过我们在做心理咨商，不是说你这不算什么，你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是要去感受他那种心情啊，那个赔钱的心情，感情挫折的。有时候他那个人啊，那个当他的财产不见的时候，他的感情也会跟着消失啊，所以就他的家人就怕他走上绝路啊，就是叫他要走出来。但是他自己不走出来，其他人给他的那些经验谈也是百搭啊，所以都是要能够互相呢，在生活上啊，或是修行上，互相提携啊，互相成就啊，这叫同参道友。哎，那同参道友，当然了，我也听过不是好的同参道友。哎，也是因为金钱的关系啊，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课啊，就是说我们只对课程的内容互相分享。那其他包括感情啊、金钱啊、生意往来那边自己各自做评估，跟我们的课程没有关。你不要说哦，我因为听师傅你的课，结果跟你对回呀，给我斗起呢，跟我没有关系。不过我还没碰过这种事情，但是我都事先讲啊、哦，你自己判断好啊、哦，这个跟你要跟他做什么事情，跟课程没有关系。可是你可以把你人生的故事跟大家分享，那作为大家互相借鉴啊。很多人在听那个诈骗集团的都很清楚，但是碰到自己的时候都会慌乱的啊。所以最近就有一个他说诈骗集团打电话来跟他说你的名字被人家盗用啊或怎样的，那你现在的户头会被冻结啊。那他说冻结怎么办，我身上剩没两三千块，我明天还要干什么。他是礼拜五打来啊，所以你在银行上你跟谁都联络不到。他说那我是金融局的啊，等一下我派个专员把你钱先去领过来啊，然后我就存到我们的金融局一个专门的账户。哎， 结果钱都把他拎走了哈，一块碎碎，哎，我还好没有被冻结，结果没看到人了，那人家说你就碰被那个诈骗集团骗走了，所以碰到事情不要慌，三思而后行，然后拨那个反诈骗的或是朋友这方面的，哎，他说平常都听人家诈骗集团都很好笑，哎，戆啊贪心啊啥，哎，自己碰到了拢戆去。他让你的手机你的市话一直响一直响，然后好像他们什么金融局或是什么检察官一直在处理的事情，很忙的样子，其实都是设一个局让你慌乱。哎，我也碰过，哎，今天打电话说我是新庄邮局，我说什么事，你的金融卡被盗刷，我说我没有金融卡。隔天昨天，哎，刚刚，哎，昨天是那个新店是吧，哦，今天变新店，然后还有什么新什么，哦，新北市也可以，他都一直用新字哦，新店新庄，嗯，都是这样。我想说在隔天可能用新竹了，呵呵，就没有金融了。但是他还会另外一个方式说，哦，你没有金融了，但是你可能你的账号被盗用哦，你哪些银行的账户啊，他会给你套你哪些银行的账户啊，被盗领那个哈，嗯，不是盗领，被他领了之后被人家拿走那个，他就把他的账户还有金额都讲啊，我是讲我的账户，但是我没有讲金额，因为都没金融卡，你还讲多少金额？结果我就下来，就碰到一个事情，哎，刚刚说我就把他叙述的，他说啊，诈骗集团啊，对哈，哦，因为我们平常都听人家这样讲，但是你自己碰到有时候会反应不过来，我说啊，对对，诈骗，他又打来了。我说人家说你是诈骗集团，他就挂断了。但是最好不要激怒他们啊，也有常常那个什么，你的电话费没缴，刚刚那个钱领来之后被人家拿走，他先说他的电话费没缴，然后就说他的户头被盗用，然后这样又户头被冻结，然后就说叫他都提出来，他要一个特别的专户跟他保管。慢慢慢慢，就是这个都有那个下那个饵，啊，让你上钩，哎，都要小心啊！因为他打电话，他是乱枪打鸟啊，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呐，啊，谁知道是医生、是教授、是法师、伊玛目斋，反正都修理袂歹哦。哎，他们出门都坐开那个名车，哎，然后住的都是别墅，哎，因为很好骗。我们的人太善良了啊，所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大家怎样要戒警，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哦，有关于钱的事情还是三思而后行，然后问那个反诈骗的，拨那个反诈骗的或是那个比较熟的人啊，因为他都礼拜五动手，你要打银行，哦，礼拜五的晚上，然后你那个要问银行没人接嘛，哎，然后那防诈骗，他电话都通通给你占线，那你要拨出去又不能拨，哎，都这样弄的，啊，没有几分钟，哎，然后加点钟啊，你都讲起啊，所以，哎，我们讲的是在17月龙宫，啊，他们都是会设一个局啊，哎，那我们好像。哎，真的事情很严重啊，然后又好像没有人帮助我们，只有他们能够帮助我们。上次我们讲说这个《华严经》呢，啊，它有几个出处啊。那出处呢，第一个是讲龙宫啊，龙宫呢，这个还有包括龙这样的众生啊，都是古代的文献留给我们。那因为目前现在我们在对动物的认知，哦，几乎没有，所以有人说恐龙啦，什么蛇啦，什么，哦，那我们只能，哦，保留态度了，哦，保留。17页他就说什么眼镜蛇哈，17页第五行，呵呵，眼镜蛇什么的，那这个其实很多众生哈，是我们现在没有啊，所以也不能代表没有啊。啊，因为现在没看到，你要去形容那个动物长什么样子。你看，其实它这个龙的那个画像啊，其实都大家蛮接近啊，不管是天上的， 海里面的啊，大家都认知上都还蛮普遍的啊，所以它的存在的几率是蛮高的啊，只是现在我们没看到，也不能否定它啊。好，那十七页最后一行就是讲那个结局啊，他讲这个如是我闻啊，如是我闻就是说啊，佛陀往生了之后，那这些佛陀的弟子他们就结集，那么结集呢，就找一位啊，就跟在佛陀旁边比较久的叫阿难尊者啊，那因为他是佛陀的堂弟，所以长得啊跟佛陀很像啊，但是那个智慧可能就有差一点点啊，那因为他的记忆啊很好，有多闻第一啊，这佛陀讲经说法了，他都有跟到啊。十七页最后一行，他就把阿难做一个简介啊。他20岁出家啊，就很年轻出家。到30岁哦，那就作为佛陀的侍者啊。那因为呢，大家在结集经典的时候，那说，阿难呐，这部经你听了，你的版本是什么？啊、哦，也许是舍利佛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都有把这个某一部经典的送出来。然后因为那个阿难多闻嘛，啊，记忆又好，那别人念出来的经典内容是这样，啊，你念出来是什么？可能多一个字，可能少一个字，然后大家就调整为一个标准的版本，啊。那阿难呢，他在把这个经文要送出来了，如是我闻，就像我听的一样，佛陀曾经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经典，所以经典的开头就会放如是我闻。那有的佛经的翻译者他会翻成闻如是，好，也是听闻的闻，闻如是，他没有翻成如是我闻，有的人会翻闻如是，但是他就是一个范例啊，就是说经典的诉讼啊，那个把它送出来就是有那个，就是根据我所听的，好，根据我听的是这样子的意思，好啊，所以经典的开头都这样子，好，那我跟阿难尊者也有一个因缘啊，我就在南部长期讲课啊，还有电视录音，那有一次呢去讲课，有一个师姐说，师父你要不要去我家？我想那天还有点时间，还没有。我搭车的时间还有点时间，他说他就在附近而已，都见到了，哇，他就供很多佛啊菩萨啊，那好多尊哦，他就特别跟我说，师父师父，这一尊是阿难尊者，他那个底座上那边有写阿难尊者，哦，我说哇，那你讲个叫老练了，那阿难尊者要讲，嘿，那前几天阿难尊者跟我讲啊，各位，你会想啊，他们是怎么沟通？我也没问了啊。阿难尊者跟我讲，我说讲怎样？他说过几天李群师父要来我要跟他回去。我说啊，那你怎么跟他回答？我就跟他说，那李群师父要你会要你跟他回去吗？他说阿难尊者跟我回答说，我实在就过呀。啊、所以师父，我跟阿难尊者跟我这样的讲，我说那就要跟我回去就走啊，反正法界大家都可以去啊，他说好，真的那他就用红布啊，他家刚好用红布把那阿难尊者包包这里叠了叠，我说排尴尬到斗顿去，回到新竹晚上11:45啊，因为坐末班车的高铁嘛，那边好像9:30嘛，高雄9:36的，然后坐高铁，再坐接驳车，再坐机车，然后就回到我的道场。因为佛桌只有佛陀一尊而已啊，真的没有其他人啊。我就跟阿难尊者说：“啊，你自己找地方了。”隔天那个师姐还打电话说：“师父，那你有没有供奉上啊？那个在佛桌上？”哦，有，昨天晚上11:45，我已经把它把这个事情做个。了结了，哇，这样真好真好，然后后来就阿难尊者就一直在那个佛桌上，他们怎么沟通我也不知道了，他要不要来随便的，这些法界的来来去去， 啊、哦，那他要来就来，我就把他供奉上去。他还说一个实在就够了，我把拍摄给转哈。啊、哦，那个阿难尊者就是佛陀十大弟子啊，多闻第一啊。哦啊、很多经典就是因为他的来诉讼出来啊，所以就以他的版本了啊，就为依据比较多了啊，几乎都是他的依据。那这个阿难尊者也很可爱啊，年轻了啊，那很多经典也有他的故事啊，比如楞严经有他的故事啊，他那个因为很年轻啊，因为做佛陀侍者，那就想说我最靠近佛陀了，所以也没有很精进的修行，比起其他那个已经修行到了四果啊、哦、修行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哎，果位的果啊、哦、不是说苹果的果也是啊、哦、那一般人都只能吃吃苹果，哎，那他们修行那个他呢，那大家要结集要来这个佛陀所讲经的内容的时候啊，那佛陀很多弟子啊，哎，大家都证得四果，佛陀在世，他休息，啵啵啵，很快一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马上就上去。偏偏阿难尊者没有四果，他虽然多闻、智慧啊、哦、也很好，长得又很庄严，哦，那个很像佛陀的模子印出来，但是你证的果位还不到啊，啊、哦，所以就那个大迦摄，就是那个发起人大迦摄，哎，就想。请降不如激降，哎，你很好，但是还是这个地方不是很圆满，就跟他说啊，不能这样子的，我们版本不是很齐全，我们宁愿这样啊，啊，你就没有证到四果，因为证到四果的话，就已经了脱生死，不再轮回了。那你没有啊？万一你讲出来的话，我们对后世人没有办法交代啊。算了算了，你不要参加。那阿难说。就我听到的佛陀的讲的经典内容还有版本，我是最准确的，你不能说因为我没有得到四果不让我参与啊。他说啊，都查去收到的比赛啊，我你都我都证四果你再进来，就把他关在门口了。哎，那他就很着急很伤心啊，就那个晚上啊就熬夜打坐，哎，终于给他到了四果了。因为大迦摄说你如果有证到四果，你自己就进得来了，啊，那他就熬夜打坐，那证到四果，哎，显神通了。那个门的钥匙孔，他就从那钥匙孔进去了，哎，所以等他从那个钥匙孔进来的时候，大家看到阿难尊者就跟他拍拍手，哎，所以已经有资格了啊，所以就请他讲哦，哪一部经，哪一部经，哪一部经啊。所以有时候激将也是蛮好用的了啊，人家年轻嘛，所以就有惰性。那佛陀为什么要示现涅槃？也是众生这样子啊，哎，阿佛陀都拢没事啊，哪里有修无紧？哎，人家来修，阿修有问的再来问的啊。所以佛陀示现涅槃也是示现无常的这个真理，让众生怎样没有依赖心啊。有一个小孩子，他妈跟他说。爸爸往生了，就剩下我们母子两个，那以后呢，哎，我就依靠你了，你要养我啊、哦、然后供我生活费，然后怎样怎样。他儿子说那是当然的，妈妈你不用说，我会一定给你依靠，但是不是依赖，听懂吗？赖就赖给他，什么都不做，什么自己可以做都不做，然后赖给儿子做，哎，他说依靠可以，但是不要依赖，哎，那这个妈妈嗯，还是蛮有道理，什么事情自己加紧做一下，哎，啊，所以有人会模糊掉啊，方便变成随便啊，那依靠变成依赖，哎，这个都是有一点点是这样，但是不是绝对是这样。那依靠呢，啊，但是现在有时候有的做儿女，坦白讲，因为刚刚讲那个赔很多钱，他说，因为他儿子跟他要十万，他说我没有十万，我都最近要去多就多掉。果班他以为他骗他爸爸骗他，真的哎，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只是说不愿意给他钱。那他儿子为什么要跟他要钱？他赚一份薪水养不活老婆，养不活小孩，所以你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还是跟爸爸伸手，把爸爸当作提款机，哎，那这个 其他人就说，对呀、啊、你今天给他五万，后天他又要给你什么，下一次要给什么，那你已经这一笔数目没了，那你还有吗？哦、啊、或是他下一次又要跟你怎么样、欸、要习惯了嘛，因为他就说反正我赚不了多少钱，这么多钱就是跟爸爸要、欸、所以这个都有很多要去厘清的啦、哦、要去厘清的到底你是爱他还是害他、哦、好，那这里呢，嗯，十八页啊，这边就是在叙述啊，如是我闻这样的说明啊。好，那个第二段十八页第二段，好，我们在《探玄记》里面啊，这个是祖师大德对于《华严经》的一些心得、啊、感想，里面有说，好、啊，自论说文殊师利称如是我闻，自论就是大智多论啊，大智多论就是翻译《大般若经》啊，大智多论呢，因为他啊，写得很详细，啊，内容非常丰富，又被号称为啊，这个佛教的小百科全书了啊，它里面内容很丰富。那以前我们也做专门的研究过哈、啊。那文殊菩萨呢，在里面啊，自称呢对佛陀的听经闻法有如是我闻，以彼论于文殊与阿难在。清净处结集摩诃严障，又文殊师利，文殊师利般啊，般若经中记，佛般波波涅盘后四百年时，文殊师利犹在人间，故知彼是传此法之人啊。那他就是提到说啊，除了阿难。有在经典里面提到如是我闻，那文殊师利菩萨他也在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自称，他在听到佛陀所说的啊，所以其实经典是很多人听到，有时候就是采取看是谁的啊听闻的内容啊来做标准啊。然后在后面到十八页倒数第二行，就传译经过来探讨，一大致都能说啊。诸大圣经多是文殊师利菩萨之所结集，是他做结集，就是他做召集人了，先是召集人，因为我们知道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嘛，智慧第一，那很有智慧呢，所以啊、对经典的认知跟体认啊、就相当的啊、合乎佛陀的标准。那么华严经为诸大圣经之首啊、所以大圣经呢。那个华严经是排第一的啊，亦当不能例外。释迦牟尼佛灭度而后啊，差不多是西元前四六三年啊。那么众贤随引啊，外道尽心啊，这些佛陀的弟子嘛啊，慢慢的有的就凋零，那有的人就归在那个比较那个山上啊，或是隐秘的地方啊去修行。但是呢，外道抢抢棍啊，包括现在啊，有一个团体也很可爱，他最近就到处去发那个传单，好像你要跟他要也可以啊，他就在一直在批评哈、啊、某个宗派修行，就是那些不如法或不清净法啊，那当然那个宗派不认为他们这样子啊，哎，但是这个因为有很多不好的事迹啊被。揭露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各个的地方在讲，就你信仰，你信仰，或是跟某些人在修行，哦，就是两个原则，你就是要提醒，哦，就刚刚回到那个社会事件一样，骗财骗色的，你就是要自己要很警惕，啊，那就有一个宗派呢，他就不是很理想，啊，哎，好。那么外道尽心呢，是无大圣根器。华严经隐而不传六百余年，那么到了龙树菩萨哦，他才呀、啊、华严经呢流传人间。那这个华严经另外有一本书叫《华严经传记》啊、哦，就是记载他的历史啊什么的啊、哦，这个、有一本这样的书。他说龙树经大龙菩萨引入龙宫见到。华严经有上中下三本，所以龙树菩萨会去龙宫啊，也是经由 这个大龙菩萨的引界啊，进入。那么大上本呢，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围成数计啊，这么多了，多到哎不可想象的。四天下围成数品，就是非常多了。中本有498800计，1200品，下品亦有100000计，48品。上本、中本、宋数品数浩大，非凡力所能受持，故隐而不传啊、哦，不是我们啊、人间的人呢所能够啊、去了解或是去诵持，所以就干脆啊、不要传了。至于所传之下本啊，它就下本了，即有100000计啊。那么就说这个版本可能就比较适合我们现在人的啊认知啊，还有传送啊。龙树在龙宫用90天的时间，将100000计的华严经背诵下来，带到印度，在印度广为流传，并著了《十住毗婆沙论》17卷的注解，到现今初地二地的译文，他就是把它啊流传到人间来了，然后也有翻译啊。那么我们现在所看的《八十华严》呢，大部分译本呢、啊，有45000计39品，啊，也就是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在东都大内偏空寺所翻译成中文的啊，但也只是下本100000计的一部分。另外55000计和上中下本是我还在龙宫，那就是各位要去努力的，好不好？哎，派遣要功课，功课有念者，哎，一般人就这样子啊、哦。现在的企业界大老板哦，都是计较什么，哎，休假的日期、薪水的数量，无人讲要发行讲，我都是。郭台铭第二，我就是张忠谋第二，都没了，没有魄力跟野心跟企图心。你说以后的、哦、企业、哦哎、就会不会这种心量跟眼光就慢慢狭隘起来、哦、那当然没关系、啊、我们年轻朋友能够超越这些、哦、什么姓王的姓张的姓什么的、哎、那也没关系啊，只要你有这个愿力、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跟年轻人上课讲课啊、哦，我说有心要到国外留学的，前排百来个，就一个两个举手，哎，他喜欢安逸的生活，他喜欢这样没有太刺激的生活，哎，所以就会把自己狭隘在一个小小的范围，然后他这个小小的范围跟那个，所要祈求的那个薪水或者没满足啊，他就有很挫败感。他有的干脆就躲起来，还要看心理医生呢、哦、所以那种心量还有心的那个承受力、哦、这个都是要再做一些加强。好，我们休息一下。